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吐司飞咖，一档老同学云咖啡的聊天节目，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是小崔，
我是西瓜，
我是小石，
久违的录音。
今天聊什么呢？
今天，终于不是一个之前叫什么随心所欲的畅聊了，是一个有固定话题的。
今天终于有主题了，
对。
而且我们认真的写了稿，
走上道了，绿光大道的感觉。
就我们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就不管是录制还是上传，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一个节目，
就是随心
瞎录瞎讲。
今天我们就说聊一些很古早的节目，
对，也许现在的小朋友压根就没有看到过的那种节目形式。
我大概看一下大家写的这些东西都非常可怕，
吓死。你别在那边给我装年轻，
有一些在我记忆深处的名字被你们挖出来。
你写那个更可怕好吗？
谁写的？我写的更可怕吗？
就是因为看过才可怕。
好，就是讲以前的综艺嘛，然后分为港台跟内地，还有日韩。日韩我就非常不了解了，
日韩应该是偏后期了。
但日韩有一个我最早看的就是日本的那个超级变变变，你们没有看过吗？
有的，这个应该真的是很小
的
时候电视上有播过
的。惊为天人，这个真的挺好看的。然后大陆的你们看过那些？
要我再念一遍吗？很恐怖。
那就请主持人念一下吧。
好，是我吗？
对啊，你不是主持人吗？
那你是谁？
好，那我就按这个顺序念一下，以及后面我补充的。
嗯，
正大综艺，综艺大观，许愿杂谈，同一首歌还可以，我感觉。快乐大本营，超女，快男，幸运五十二，开心词典，青春。
好，
到这里
截止了，
就是以前的啊。我要补充我的那几个，非诚勿扰也在里面吧？嗯、这个时候，这个也算这个时期的吧？
已经很现代了，
非诚勿
扰。可是我写
另
外一个，
因为非诚勿扰我们之前聊过那个相亲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不聊吧。
嗯，好。可是我要写另外一个，相约星期六，友情就牵手。
这个是什么啊？
上海卫视啊。
我也没有听过这个节目。
节目
小时感觉热衷于任何相亲类，
这也是相亲、啊、
交友类以及
对是相亲的，是什么六个男嘉宾六个女嘉宾，然后现场做游戏然后配对，然后后来这个节目就是持续了很久很久，然后后来出了那个谁能百里挑一和百里挑一，
你每次都不知道、
啊、这个我知道，
你每次都分不清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
这个我知道，
而且我觉得当时就是相约星期六其实这个节目是挺好看的，当时我跟我妈一起看，就是两个六个男嘉宾六个女嘉宾做游戏嘛。可是我觉得当时就宣扬了很多错误的价值观，或者就是现在可能不能播的价值观，就
过时的，
是要做贤妻良母那种女德的那种。
是，然后我还举个例子，就是我因为是上海电视台的节目嘛，啊，我这边有 Q 上海的观众，可是就有男嘉宾会在，
没有关系，我们听众是广东的最多，
这你都知道。
男女嘉宾就会非常，
他后台有分析数据，
直白的就会在电视里讲，我只找上海人。如果这种话题在现在是，我觉得是不能播的，
嗯，
或者也不会有人这么讲了。即便心里
怕被骂
这么想，然后他也不会这么讲了。可是当时就是非常、嗯、我只找上海女嘉宾，就是
哎，对，当时都会说就想找本地的。
对
对，我觉得其实找本地的如果没有上海这两个字，我觉得就还挺正常的吧，就希望自己以及对方的家人都是在一个城市，这样就是相处起来也比较方便。
对，可是你会就是婉转的来表述，而不会直接表述就是我不要外地人之类的。
不要外地人，这个应该是最糟糕的表述吧？
这是最糟糕的表述。
主要是带上上海两个字，就是听起来就会有一点耸动，有点吓人。
可是其他的这些综艺，就是当时就是真的每天每一周就会准时蹲点儿观看吧。比如那同一首歌，就周五晚上一定会看啊。
对啊，那歌就火出天际，好吗？
是，我还记得那个。
同一首歌其实一点都不 low 哎，以前就是那些最火的艺人都会上同一首歌来。
但那些人唱的歌就是那些人，然后唱那些歌，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演嘛。
就是同一首歌是一个非常注重代表作的一个节目，就是每个明星上这个节目一定要唱自己最有名最代表作的那一首。
蔡依林这些也会上
吗？真的吗？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感觉都是孙楠什么的。
有蔡依林有上过吗？
有这些吧。那个兔狗是这出来的吗？
刘若英什么都上过、
哦、可是就我记得那个主持人亚宁还挺厉害、
哦、
我觉得还非常有印象。嗯、
啊、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他
了。
后来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
可是
还有个管彤啊，
有管
彤、那个、女生
有管彤，有管彤、
嗯、对吧。
可是其他我们这里列的其他的我就没有怎么看过。哦，幸运五十二有看，因为当时
幸运五十二是
开心词典王小丫、
哦、还有一个非常六加一是砸金蛋的。幸运五十二是王小丫答题的那个。
幸运五十二是李咏吧？
开心词典
是幸运五十二后面的。
哦，反正那个王小丫那个答题节目，我那个叔叔还上过那个节目。
是吧？
好可怕。
是吗？
就是答题那个，我不知道答了多少题。他不是是那种对，其实有点赌徒心理的，就是你想要拿大奖，你就继续答，然后你可能就是答错了，就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对对对。然后你要是觉得我到此为止的话，你就可以拿走礼品嘛。
嗯，可是那个就有点像现在那个中国古诗词大赛那种前身的感觉。
那个我都没有看过。
就是。
央视喜欢搞那种益智类的，
是古诗词大赛的那种感觉，看得我就是浑身鸡皮疙瘩那种，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
你说话当心点、就是、哦，你是说好的鸡皮疙瘩。
对对对，就是觉得怎么这些人什么情况。我上高考就是放弃那五分题的人。
你这表达就是让人听不出好坏好赖话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感觉你都是在疯狂的放冷箭。
没有，真的，我就是我天哪，
你是不是正话反说啊？你
正话反说，几次比赛也有，
我也听不出你的情绪哦。
是好事啊，也可能。
嗯
嗯，
好吧，
嗯，
就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非常就是让人确认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词，就全用那种
都是正向的。这些我们看那些，我觉得都是正向的，
主要是我们看不到他的脸。但这种益智答题的节目小时候真的不错过、啊、
接古诗词还是
他就会提什么，不是创作就是背，看你知道多少、就给你个意象、
哦、
然后就说哎，以这什么断桥为意象的诗词有哪个，然后每人什么怎么样、
哦、
然后后来、啊、后来还有就是说给一个字或者给几个字然后把那个诗补全、哦、我就觉得这些谁懂啊，我谁知道啊，完全不知道、
哦、那有就是有这些爱好者会背很多很多的。
对，就是这些。对，
我说就是这种益智答题的节目，以前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全不会错过，就周末就一定要。
对知识的渴望吗？
因为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因为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小学
而且这个电视也不会回看，你只能那时候看。
哦，真的，那时候错过一集简直就是捶胸顿足，
完蛋，
真的是没有任何后悔的机会。
对，就过了。
对，
要不然第二天看重播之类的。可是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半边天。
哦，那个
我那时候有
我其实小时候没怎么看过。哎，其实我小时候印象深刻是实话实说、
嗯、实话实说也蛮厉害的。
嗯， 嗯，这些算综艺节目，这是社会调查吧、
啊、
这你居然把它并到综艺里面。
算访谈节目啊。
半边天算综艺节目吧，我觉得
就社会调查呀。前段时间不是还那个就是那个界面还是哪里的那个媒体不是还写当年半边天采访的一个陕西农村的那个刘小样吗？
是吗？
当时还挺
可是那时候那半边天我觉得在我心里，我不知道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反正在我心里
启蒙了你的女权，
就是觉得男女就是平等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哦、
就是有这种
这么棒
有这种促进作用，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始终是这样。后来以至于就后来接触了一些朋友，大家会说一些女生自己会说一些啊、哦，我们是女生啊，怎么就是男生怎么你是男生啊怎么样？让我觉得很诡异的，就是当时就是哎，你怎么这么讲？你怎么这么想了、啊？就是这种想法。对，
小心啊，注意你的言辞，因为这事情我们是聊不清楚的。
对啊，就是本来就是 natural 就很自然都是觉得就是男女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觉得因为在东北其实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因为小的时候大家
你老对你的教育就很好，就那种平权的教育。
Anyway， 不知道会不会骂最后。Anyway， 还有什么来着？还有
综艺大观每周六黄金时间，我们全家都坐在电视机前面等。
哎，综艺大观跟正大综艺什么区别啊？我有点忘记了。
正大综艺是旅游旅行节目是不是？
那综艺大观呢？
综艺大观就像一台小型春晚，
综艺大观好像是表演，
就像一个春晚
的
四分之一的感觉，春晚四个小时，综艺大观一个小时，但是这种相声小品和歌舞都会表演一遍。
哦，那我也看了。
嗯，正大综艺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一个单元的那种综艺节目。
可是我觉得正大综艺印象更深一点，因为我正大综艺当时觉得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节目，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有一个去国外旅行的一个单元，
是他们全世界旅行，然后拍就是当地体验的那个路那个事情，然后
那时候真太高级了，
问一些问题，太高级了。当时我还记得很多就是场景，是我现在就是在国外住这么久我也没有再遇见过，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这个场一些场景。就有一次
举个例子，
他们去瑞士，我现在住在瑞士嘛，然后那我有时候会提这件事情，说我以前小时候看一个什么东西。他大概讲的事情就是说奶酪的制作，然后他们就是去了一个小屋，小屋里面就是制作奶酪的，就把奶酪贴在整个房间里，就是墙啊、柱子上、梁上都是奶酪。
那是博物馆吧？
不是博物馆，我就是在制作奶酪。我印象中是制作奶酪。然后我来的时候，我问很多，为了很提的很跟很多人提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说不知道什么东西。
贴墙上干嘛？什
么？不，
奶酪墙纸吗？
我今天因为要聊这个。今天因为要聊这个正大综艺，然后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就这个单元其实是买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节目，然后就里面有一些主持人就真的就是以后的就是通告艺人，就是都是眼熟的人。
哦，我知道，
就是，当时我们
那个外景主持人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她好像经常做外景的，也上过康熙的，
对，就是之类的，就当时是买的台湾的一个节目。
我说怎么感觉就是那个画风有点高
级，
看的不太一样。
而且你现在听那些旁白什么的也都是一些台湾腔。
可是我记得还有一个，他们是在巴黎，然后在哪个广场上，广场中间有个圆形的就是金属的东西，然后就是现在问现场 观众朋友们，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要提问了。
嗯，
对，这节目就是这样的呀。
这个我现在还记得，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遇见这种类似的东西，我就会心想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你有去巴黎找那个广场吗？
我没有去找那个东西，但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了，就是一直记得很清楚，就是很容易。
干啥的？
它是零距离点，就是当你在测，
坐标，
对，就是从测说从苏黎世到伦敦的距离，那从哪一点开始算呢？它就算那个点，那个点到另外城市的对应那个点的距离。所以现在你去很多城市，
就是地图上那个星星的位置，是
什么广场上面中有什么东西，都是可能是零距离点，所以就是对又年少的我还有一些影响，我感觉现在就还记得一些事情，
对知识的渴望，
那对出国的渴望吗？
大陆的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吗？感觉大陆的已经
心连心艺术团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这我没有看过，这是什么呀？
一个土版
下乡的那种，
下乡的。
你说话小心点。然后后来就是湖南卫视，就后来居上了，有了那个快乐大本营，对吧？
有。
但快乐大本营其实小学的时候就有，
对，很早
就
有，就
没有快男超女。
小学的时候看快乐大本营，觉得这节目也太好笑了吧，就觉得里面主持人好幽默哦。因为以前在央视就没有这种走幽默风格的主持人，
而且我深刻的记得当时的赞助商是梦洁，
到底是个什么产品啊？
都叫梦洁快乐大本营，
啊，
好像是
家
私，
可是小
家
具啊，
不是，是床品。
你家能看快乐大本营吗？
可以啊，
我记得
湖南卫视。
哎，为什么你们鞍山的人都是看不到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没有湖南卫视的，
哥也是疯狂吐槽说没有湖南卫视，
某海边城市也是没有湖南卫视的。
你们这些城市和湖南有仇吗？
就别说不同的城市了，就是我们一个城市里面每家的那个有线电视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城市里分为几种，就这几种有线的电视台是不一样的。
大学后期才看过湖南卫视，而且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我一次看就是报纸，就是说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卫视以及央视的几个频道，就收视率最高的是什么，然后湖南卫视就是高于很多央视的频道，然后我当时想湖南卫视什么东西啊，没看过，就是这种感觉。
天哪，那你也完全不知道超女是什么东西。
超女当时听说过，但是也没有看过湖南卫视。然后我记得在某海滨城市，我之前不是学别的专业的嘛，然后我们那个大类里面就是有这个广播电视新闻学嘛，然后当时上课老师就说，当时在某海滨城市，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海滨城市的卫视也想上新， 电视台也想上新、嗯、也想被称为卫视，然后当时因为某什么原因就是没有不可以，然后当时就那个
卫视不都是省级的台才能当卫视吗？
对，但是也有上新的，比如东南卫视，东南卫视是厦门的吧？
哦，是吗？我不知道。
对，
但
我以为是
很少
蓝色，
但是没有福建卫视，它就是东南卫视，不是吗？
但是它是厦门的吧？就是有知道的朋友麻烦下面就是留言说一下。可是我记得当时上课时候，肯定是老师讲的是说那个海绵城市坚决反对湖南卫视落地。我记得当时那个海绵城市也是没有那个，
你比不过他们，
没有那个湖南卫视的，嗯，
所以就是排挤了。那怎么排挤到你老家去了？
但是我老家就跟那个海绵城市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没有，我就从来不知道湖南卫视。
那你的童年真的错过太多了。
我好像还记得我们家以前湖南卫视是39，然后我天天就在那播39。
嗯，什么遥控器39都摁坏了？
遥控器39。
湖南卫视在小时候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你不知道看什么台的时候你就是转到湖南卫视。
当时是什么还珠格都是湖南卫视拍的啊，就是多少都会接触到，但是就没有。
那你说的都已经是新还珠格格了吧？
老还珠格也是湖南卫视的吧？
啊，真的吗？
不知道。
不是，只是他最后买了版权。
好像 OK。
好像是买了版权，所以就是每个寒暑假就是疯狂的播。
嗯。
他独播。
而且那时候李湘超级火哎。
哦、
就是因为快乐大本营又是拍戏、啊、又是什么的
还唱歌，
对，然后当时维嘉还是一个外景主持，感觉也是挺好笑的，就挺机灵的，他和何炅感觉都挺机灵的。
还有什么超女快男，还有什么，
那你就是没有看过湖南卫视的人，你也没什么好聊了这些。
可是我看我行我秀啊，就是东方
啊、哦，对对对，还有我行我秀，
对，那个时候要中考了看了不亦乐乎。而且有一届的那个冠军还是我蛮喜欢的，
是井柏然吗？
刘维
谁呀、啊？啊，刘维是你的老乡，我的妈呀！
我们安乡城，
你跟他认识吗？
刘维什么雷佳？
你爸妈跟他爸妈搓麻将吗？
没有，刘维还是比我大一点，因为我们当时是中考，他已经上大学了吧？
嗯
嗯，
刘维感觉就是还是都挺多才多艺的，但可能长得不够帅吧？
长得不够帅就是没火。后来去韩国还是怎么样的？
他不是应该走胡彦斌路线吗？小胡彦斌。
可是第一届那个冠军叫什么？张什么？张
薛之谦啊？
不是，那个谁，现在老公叫什么？张杰。
张杰。
张杰是、
哦、
张杰是
张杰。
他没有很火，
火
后来他又去参加快男了。
那所有人都知道他，刘维谁知道他？很多人都不知道吧？我觉得火的人还有谁？施洋这些，
戚薇啊，
戚薇哦，对，戚薇是现在最大牌的吧？
啊、
还有薛之谦、嗯，
还有井柏然哦，那个是那个什么好加油好男儿，又是另外一个了，
加油好男儿，
对，这是什么？我觉得还有叫 Seven 的什么人？
嗯，反正感觉当时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就是那种抗衡的那种两座大山，感觉大陆的我们都已经。过了一遍了。日光包围的窗台，歪着脑袋，
想驱散所有阴霾，任浪云开，模糊了眼前未来。可是我们小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些看。只是缓慢，用蓝莲夹着裙带，
落日乖乖，把金黄黄的斑斓。你说说看，我是没有看过我们省的节目。
就是辽宁啊，叫七星卫视还是北方卫视？七星卫视当时叫。
完全没听过。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是辽宁卫视了，
我忘了，我不是不接话，我忘了。
然后有个节目叫《七星大擂台》，然后每次有一个烽火雷电四个队，
这个节目我记得
四个本土，现在其实我觉得本土明星，辽宁那些本土明星也是国家级的谐星吧。然后他们会各代表一个队，然后在台上做游戏。然后我觉得我们观众可以参与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要打电话，然后报你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最后他们再有一个抽奖的环节，然后一等奖是价值10000多元的家电，什么从冰箱、彩电、洗衣机、电风扇，就是全套一个家电。然后当时我就是偷摸在家里打了好多电话，就是把我爸的身份证号报上去，但当然了，从来没有获奖。对，而且那时候身份证号码可以看，就是。他会说什么啊？这个什么来自鞍山的一位男士，然后什么获奖，然后来自沈阳的一位女士，就是他又还会这样。
这 不是有点像那个非常六加一吗？那李咏都会打电话，然后说手机尾号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跟那个人就一顿瞎聊。
可是用身份证
有点像，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身份证号经历了从15位升级到18位的时候，所以还有一段是有一点矛盾的时候，我大概有点这个印象啊。这个、
矛盾什么啊你？
我一听众有一脸问号吧？
没有
什么15位，
15位身份证号码的时候是最后一位代表男还是女？好，然后18位身份证号倒数第二位代表男还是女？
哦，
嗯，
我没看过这个。
如果我说错的话，请大家在下面纠正我，谢谢。
然后你们那个港台的看过哪些？
那不就是太多了吗？
完全没有看过港台。
你居然没有看过？
香港有什么？
香港确实没什么啦，因为我觉得是语言的关系，对对对，就会觉得很难懂嘛。
主要是我们听不懂，香港肯定是有综艺节目的，
可能广东地区的人可能就会看。
对，
但当时台湾的综艺就感觉做得很好。
但是东北的话，确实是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综艺，主要是理解起来没有困难。
是的，而且我觉得当时就老觉得台湾他们做的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就是因为在内地大家也没有看过类似的东西嘛，就看到那种节目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感觉当时台湾的节目都很时髦。
对对对，就
哎，我就要插一句，
说
台湾节目感觉内容不错，可是那种什么舞美啊一些什么都感觉很土的感觉，就是有时候看见台湾的那些什么娱乐节目就觉得这个颜色搭配也太土了吧，还是因为我比较习惯于看另外一种颜色搭配，
哦，
所以看到那个我就觉得这好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感觉台湾就是那种字会是那种
字
搞得比较夸张，对对对，
然
后颜色用的比较
色对
绚烂夺目，
以至于有一次我跟一个台湾，
哎，我觉得是不是台湾的节目受日本节目影响比较深，所以它那个风格呀，或者是那些棚里的那些景，其实都是跟日本节目比较像。
哎，刚才你们掐了比，别让我说人家土，人家不土。
但我觉得土这个字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一个形容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土板，
应该是贬义吧，我觉得是贬义。不用，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贬义过土板什么什么，
没有贬义，
没
有贬义，
就是一个
它直接区分的一个字
的概念，一个亲民的概念，
亲民。
好的，前面都可以不用剪了，圆回来。
我记得我看的就是我猜，因为当时《流星花园》大火，然后不知道从哪听来的，就是说里面那个演山菜的大 S 还主持一个综艺节目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这个节目。但其实里面挑大梁的是吴宗宪，
这个，
就其实大
哎，这个节目以前电视上真的有播哎，我忘了是什么台，
但
我小学绝对是在电视上看过。
那种时间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孩都睡觉以后的那种时间，
好像是周末的晚上。
因为黄金时间是不会给他们这种节目的嘛，就是他们这种节目都是在什么10点以后或者是11点以后，我感觉。
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各地买的台湾节目的版权，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文化交流确实是比较密切的。
然后其实大 S 是不怎么说话，因为。我记得吴宗宪其实经常 Q 的是小 S， 因为小 S 比较疯嘛，然后就感觉比较好 Q。
一般都是吴宗宪来损小 S，
对，然后让他扮丑之类的，什么学一个什么。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单元叫什么“真的假不了”，
啊，是真的假不
了。第二个单元，就会他会请来三个奇人异事，然后让他们形容自己有哪些异于常人的地方，然后让嘉宾来猜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
是假的。现在那个《快乐大本营》是不是还有类似这样的环节啊？
《快乐大本营》属于那种没有固定单元的综艺，但是我猜的单元就比较固定嘛。
然后
就大概就
当时我猜的最后一个单元是各种国民美少女，然后好像那个单元出了很
多，对，他就会以各种的题目来从大学里找很多美女。
郭采洁是不是上过
蜜桃女孩什么氧气美女，
对对，就很多这种。
我记得杨丞琳就是，
哦，
是吧，杨丞琳就是
杨丞琳后来也主持我猜呀，还有阿雅也主持我猜。
阿雅，哦，
我猜应该也是算很长寿的节目。
嗯，
那时候觉得吴宗宪很好笑。
完全没看过这些，说都没看过。
那你都在看什么？
我觉得你的童年错过了很多，一直在看央视。
我看的是最土的，乡村爱情。
土版综艺都是你在看。
我当时我不得不说，当时因为我上大学一年级，不是我还是那个之前不是建筑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班同学都在看那个《康熙来了》。 然后当时
对啊，这个节目就初中就开始看，
当时的我还以为康熙来了真的跟清朝那个康熙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是什么历史，
你以为是什么陈道明主演的一个什么剧是吗？
因为真的就是那个，因为我没有看过剧本身，我就找安博进去看康熙，然后我想这个康熙来了有什么好看的，而且每天都有一集，然后这个清朝这位
古装剧
这位，
哎，包括康熙来的这个就是综艺的名字，其实你都会觉得哦，跟以前就是我们接触的那种思路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康熙来了这名字取得好好，就觉得很巧妙。
那你知道康熙来的前身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不是叫康熙来了吗？
他刚开始试播的时候不叫这个节，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叫做什么奇怪九点钟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也是小 S 和蔡康永
是，就他们刚开始前几集的时候是叫这个名字的。
哎，做这个节目每天一期压力很大吧？
应该吧，感觉小 S 都不想做。
但其实他们是一周只录一天啊，
那压力更大呀，
一天就把五集
全录，一天录这么满。
哦天哪，我觉得这个，
但是一周只工作一天不是蛮好的吗？
好大，前面要准备很久啊，那些梗都不是现想的吧？
因为台湾的节目很多都是这种带状的，一周播五天的。
他早期那种一对一访谈呢，就是二对一访谈，应该不是每天都有吧？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电视上看嘛，应该也是买的一些集数的，就不是同步播的。
对，那时候不是同步的，那时候都是看一些就是数字电视上面存那呀什么的。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会卖那种就是 DVD。然后每一个一张碟上面就是一期康熙来了，但是里面都是那些比较有名的人，比如说周杰伦啊，什么刘若英啊，蔡依林啊，那种就是那种真的很红的人，他会出成 DVD 然后来卖，然后大家就会传阅那个 DVD。
对，那种基本上都上也不是，当时也不一定是宣传通告期。对，当时就是那种比较大牌的艺人上，然后都是一对一，后期就变成很多综艺咖的那种，然后一排人讨论一个话题。
对，他节目形态转掉了。而且初中的时候看真的觉得康熙来了尺度好大哦，就是跟其他内地的节目来比
而且康熙来了真的是从小看到大，你就一直看着小 S 和蔡康永两个人，然后看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你要是翻好几年前康熙来就他俩，就觉得他俩变化很大，但是你要是每天都在看，你又觉得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所以有一些单元就是讲那些什么通告艺人第一次来康熙啊什么的，最后害到都是那个主持人他们两个自己，因为他们两个更丑。
但蔡康永你也明显的看出来他早期好年轻啊。
对，因为他年龄跨度也很大。
是的，这种节目也挺可怕的。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重点聊一下康熙来了。
西瓜还知道我没有在追，我不光没有在追，以为康熙是清朝的康熙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是一集都没看过？
我后面有看过几集，我最近几年有看过几集，印象最深，
你应该是有看过一些剪辑吧？
因为那集太好笑了，就剪辑太好笑了，我就去把那个全集看了。我看过全集的只有两集，一集是汪小菲那一集，就快结束了那时候，然后还有一集是讲那个名校毕业的几个女的，
那集是蛮好笑的，
很经典啊，
真的太好笑了吧？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种名校或者是每 ABC 来上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小 S 要吐槽他们的口音。
对，吐槽那个叫什么 Melody。 哦， Melody 太美了吧。
Melody
整个人就是他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就是美，从看美树看美就觉得怎么都美然后
而且他越来越美啊，
是吗？然后就是讲那些事情就觉得哇，现在讲理就是觉得是好笑的，不是作怪的。
对，而且他不做作，他还挺自然的，
他整个人就很戏剧
对，
他老说 you know 小 S 什么的
you know,
小
S,
S,
S 什么的，
就是他情绪很多啊，
然
后在那边
美吧，
在那边玩那就是专门就是搞他的头发，就是
拉发尾
后面一对那么小 S 那边发疯
对，说什么自己，所以我在
我觉得就是康熙来了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小 S 真的反应很快，他不管是损人啊或什么，他就能很快的说出一个词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又很精髓。
因为他在就是内地演了一个新的叫什么花花什么花什么世界的，就是他跟蔡康永在内地开了一个什么
花花宇宙吧，
那个我都没看过。
对，然后内地开了，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总欠点意思，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嗯，
不过那一集也太好看了吧，但是里面讲了很多事情，大家也都是什么 fashion marketing 那一段。
那是那个女生去读那个 Union Cooper Union 那个是不是、啊、
是 Cooper Union 不是 Cooper Union Cooper Union 那个
是不是
是
江
画的那一位是有一个在什么 UC
曲家瑞
就是王凯蒂吧
曲家瑞是 Cooper Union
就是王
凯王凯蒂是要穿名牌去上学的是不是
Sample Sale 那个
对 Sample Sale 你这集看了几遍你告诉我
没有因为太好笑了看一遍就可以记得住这些
样板样板
还有哪些女嘉宾啊木西岩吗那些名校的、
嗯、还有一个在那个 Queens 上学的在加拿大的
哦家里开影院的、
啊、对
院、那
个、一个眯眯眼的
那
个开影院的、那个、
小 S 对很客气小 S 这个势利眼
Linda
对对对
Linda 对
Linda Linda
还有一个哦、oh, ，San Diego 那个也有一个不怎么讲话、
啊，还有佩珍啊，还有佩珍啊，就学星星手语。
对，然后小 S 就说你也在国外念过书、啊，就那种不敢相信，因为佩珍也是比较土啦。
是哪一个啊？他是哪校的？
佩珍没有什么粉丝可以说啦。
应该不是那个学校吧？不知道。
就星星主打星星手语的那个学校。
反正就是那个那一集，就是每个人都在 Q 自己学校啊，连香港人都在 Q 啊。蔡康永在 UCLA 上了什么东西是不是、
哦、蔡康永还蛮臭屁的
对电影嘛、
嗯、对觉得那个徐佳润很厉害啊那 Cooper 又念的时候那些真的是大牛校然后很厉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在跟一些不是很厉害的人在那个争的感觉那一集那么挺奇怪
嗯，
因为很难找到同等级了吧
而且我觉得徐佳瑞他高中能画出来的那个画真的很厉害
对对对就不是一个 level 的、嗯、就是我不是说人和人不是一个 level 是真的如果拿学校来比或者是学术成就的话那肯定是许佳瑞那个跟别人不是一个 level
许佳瑞太好笑了还有他出去以后就是什么一直想要交男朋友
对然后什么 做爱之后就不能画画了什么的我就完全不能理解
老师说你是不是做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东西
那小时我觉得你还可以搜一些那些 ABC 上那个就是也是在国外那些人
我搜过那个 Melody 的全
集讲那个叫讲什么那个烧菜的那个讲
蒋伟国
对不对
蒋伟国还有那个啊天哪名字都忘了和永贤是夫妻的那个
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Alex 是吗
艾利克斯艾利克斯、
哦、我之前看过那些就是、
还有那个唐志忠他们一帮人说国外的事情也挺好笑的、
哦、还有时候会讲那些什么、老外 的老公或是老婆 那一集什么的
哦
的，
那时候不是经常那个黄家千的现在算前夫吗他们是不是离婚了
在打官司、
嗯、
哦，
夏克利
对对对对这个
夏克利、
这个、对然后后面那我既然我一直在讲的话，我也没什么可讲的，我再讲一个就讲完了。关于康熙的，就是汪小菲那一集。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
你这样反而好，两期都是那种印象深刻。我现在要我讲，我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
还不知道能不能 cue 到汪小菲。
因为只看过两集，
我记得
为什么不能？
汪小菲最近
为什么不能啊？
可以 cue
他又没有被封杀。
没有人
理
我们的节目了，没有关系。
我觉得汪小菲那集就也是，就是也觉得挺搞笑的，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是不是？
你不说我都你想不起他们聊了什么。
有吧？不是嘲笑小 S 的女儿穿得很丑吗？
哦、小 S 女儿穿得丑，
穿那个洞洞鞋是吗？我们女儿以后绝对不能穿，
一定要穿得像样，
穿得像样。对。然后那个什么，他们强调布鞋鞋，我们叫洞洞鞋，就是烤翅那个。
哦为什么会叫布西鞋呀？
对对对，就是洞洞鞋，
就是那种素西鞋的理念。
有些翻译的问题吧。
对，然后是还有什么女儿手碰被碰到了，就是说赶紧叫救护车，
说骨折了，骨折了，
骨折了，骨折了。对他们几个人在学那个汪小菲讲那个就是那个内地普通话的方字正腔圆，还蛮。
哎，汪小菲真是一个非常容易狂躁的一个人。
他戏也很多啊。
还干什么了？还放了一些视频。
应该讲到他妈妈了吧，张那个
啊，对，张兰
女士，
张兰女士那个薄纱，一袭薄纱，一袭薄纱，对，挺逗的，嗯，讲他们怎么认识的，去法国点菜，干啥了？啊，对，好像去法国点菜，还讲了一些，
好像讲了一些汪小菲以前上学的一些经历吧，
讲法国的时候前任女友，然后后来怎么样的， 哦，说什么为什么去法国，
嗯，什么去加拿大签证没办下来，
为什么去法国，说因为加拿大拒签了然后整个人就所有人都是、嗯、没有个好实在
话题终结
啊、哦，我讲完了，我只看过这两集。
然后小崔还有别的要讲，
好惨，感觉小石没有看过什么综艺的样子。
但我感觉小石还记得挺清楚的，都、
嗯、没有什么
言之有物。
我记东西一直都这样啊，
我都无法说出具体的康熙的哪一集的什么东西、
啊、因为我只看过两集啊，
我记得都是一些那种碎片，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太多了，
比如说那个郭慧
看的太多
了，郭慧妮吗还是什么，包里一定要装一颗咸鸭蛋，
郭慧妮
就这种只有看那个康熙的老粉丝才能懂的梗，
真的啊。
小崔，你这你自己写的这句话要不要读一下，里面有很多让我觉得也是梗的东西。
哪一句啊？
第一句，
康熙不仅是我的电子榨菜，也是我的情绪安抚金。
对啊，怎么会有这些词语，电子榨菜、
啊对啊、这
情绪安抚金，
情绪书写，
电子电子
这哪来的这些词、啊、
电子榨菜就是现在、
啊、哪里来的词啊，就是
哦，电子榨菜是
现在的，榨菜不是你说的吗，
比较多的啦，就是说你下饭的东西
哦，
嗯，
对，就是你下饭的时候会看那些视频啊，统称就情绪安抚金，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从小看康熙来了以及柯南，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有情绪安抚的作用，就不管我是可能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住，或者是到一个什么新的环境，我只要打开这个视频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让我情绪安定很多，
嗯，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就是打开一个熟悉的节目，
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以前在家的时候看的，就是都是在一些很安全的环境看的这些视频，所以可能在我需要一些情绪安抚的时候，我就会随意点开一集康熙，或者真的就是随意点开一集柯南、
嗯、
真的就会让我心情感到平
静。那你会有具体说我要点看哪一集吗，还是说随便哪一集都可以，因为有一些也没有那么好笑了，
嗯，没有那么好笑。像柯南的话，我就偏向于点开前，比如说前两百集好了，
前两百集、
就是，比较古早的，因为比较古早的一些画风，其实更容易跟一些儿时的记忆做一些连接。
这些东西真的好好，像柯南这种好几百集的，康熙那种好几百期的，你就很有的点啊，感觉可以安抚你一辈子。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整个人生都不会错过的东西。
像有人会看什么《老友记》之类的，在后面放，就是这种可以当背景噪音那种，对不对？
嗯，我好像是会变的，我有时候放武林外传
啊，武林外传
啊也可以啊，就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这种东西。
我很长时间的背景噪音是甄嬛传、嗯、
也可
以，所
以
里面的词你都能背出来，
延禧攻略哦，对，甄嬛传的词基本我都知道背下来，而且能知道哪一集演了什么东西，
天哪。然后小崔有说，
嗯，你说
爱奇艺是台企，那个我也不知道、
嗯、好像是台企哦，所以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康熙来了是跟台湾那边同步播的嘛，
对对对，
就晚上十点还是什么时候、
嗯、就是大学期间，
那时候我们在上大学嘛，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同步看。
爱奇艺不是百度的吗，是台企啊，我不知道，
当时我们
寝室
大家都看，可能就除了曹总吧，大家我们另外三个人都会看。
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你们追求了什么，是跟台湾人一起笑吗
这是谁说的，你们说的是谁说的，
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就听到我们这个行为之后就是平台，
那我也不一定要看首播、哎、我就是当天有时间就点开看，
对，也没有那么就是每天一定要按时收看，但是有时间的话就是会、
嗯、然后我记得大学期间比较火的综艺咖是沈玉琳还有赵哥，
赵哥就是很红、啊、
对，那赵哥好爹哦现在看
赵哥现在微博还是一堆呱呱的吧应该点开就是池塘。
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感觉小 S 的表达能力其实还挺强的，就他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天马行空的比喻，
他真的超级强，
对对对。然后当时是不是郭敬明上节目，然后他说郭敬明像手机挂件还是什么的
我像手机吊饰，我就觉得太精准了
他也没有明说哦你好矮哦什么，但是这么一说就大家都嗯心领神会，心领神会，
就是又小又精致的那种感觉、
嗯、一小颗
比例真的很像
动漫化的人物。
而且就是 B 站上有一些剪辑是小 S 关于美食的一些形容嘛、
嗯、
就真的都很精准，
像不像本职某一个没有出现的人，
你说他的语言表达吗，
你说
对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怎么样会被揍吗
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接到哪
不知道敢怎么形容但我觉得他可能表达欲没有那么强烈吧，他如果可能 更多表达一些，可能会我们会听到更多的笑
料。他的歌都是那种冷面笑匠，他就是冷冷的，然后说出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嗯，如果让他主持节目，应该就是可能30分钟都是冷场，刚说了两句话，但可能是爆笑。
所以现在要聊语录了吗？就哎，今天我们衔接好自然啊。
干嘛忍不住夸自己
非常自然，
有吗？
就是行云
流水一般。那可能是我提纲写的好吧。
对，提纲写的好，就是其实都是一题嘛，所以很自然的、啊、行云流水。
你这就一个话题、啊、
后面都是一个话题。哎，还有个结语。天哪，
其实我们就是想，其实我们就
想
聊
康
熙，然后前面就是
铺垫
一下。
但真的要聊了，我感觉自己准备的好像不是很充分，结果还是小时聊的比较具体。
好，那个后面有什么？有经典语录呢？哦，手机挂件讲过。
小崔要讲吗？
小崔要搞
对话吗？我觉得还好，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是蔡康永，有时候他会要嘲笑小 S 的英语口音。
小 S 总爱加英语啊，
你不觉得吗？
对。
然后小 S 说 actually 的时候，可能那个
actually
是有
科没有说的很清楚，就是 actually 什么，就是然后蔡康永感觉在那边嘲笑他。
对对对
，actually 是谁？
可是蔡康永英语也没有很好，
但是小 S 反应很快啊，
是为了搞笑吗？
嗯、也就那样。
我没有印象他有很说很多英语。
小 S
后期还蛮喜欢拆小 S 的台的。
哦，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呛那个 Melody 的时候，然后 Melody 就是 Well， 然后什么不是是小 S 在 Q、
哦、
在呛那个 Melody， 然后 Melody 当时说 Well 什么的，然后小 S 就说谁准你加 Well 的。
谁准你加 well 的？真
而且小 S 特别喜欢，就是还喜欢那种，就是有的台湾女生超级爱装可爱嘛，在那边嘟嘟嘴啊，然后说话瞪眼睛啊什么，然后就要遭到小 S 的疯狂攻击。
是啊，有一集我看过个片，
就你那什么嘴，你那什么
嘴？
而且哦，还有一个什么针，就是跳舞的一个
佩珍吗？
然后
刘真已经去世了，
去世那一位，然后小 S 每次都呛他、
嗯、对，
你这游戏
他跳舞没有力度，软绵绵的，
对，
然后刘真说你跳舞才降气，然后气得小 S 冲下来狂跳。
还有谁那个林志玲那几集，就是我也看过一些片段
哦。但
林志玲就是一个隐藏嘉宾
啊，对
啊，
但林志玲其实本身上的并没有很多，
经常被 Q， 对，
但是出现率很高。
哎，我记得以前有一集，嗯，小 S 模仿林志玲演那个《赤壁》里面，让萌萌站起来，结果在那边疯狂插刀那个陈汉典。
那集林志玲在、啊，
那集好像巨好笑。
我怎么没有看过？他觉得很好笑。
那个时期就是小 S 的就放得很开，所以那个时期的就是精华的地方很多。
嗯，
哦，汪小菲那集有 Q 过林志玲，
也 Q 了。
对，因为
他们
去巴厘岛结婚嘛，去巴厘岛结婚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说一下飞机，大家就是从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飞机要跑到那个航站楼，然后林志玲跑步那个感觉就是。翘小腿那种感觉
啊，我有印象。
然后那个小 S 的老公就说：“嗯、你看林志玲，就是人家在跑的，
他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明星，
当明星，然后跑步怎么样？然后小 S 那边气得爆不行，然后大概有这个 Q。
哎，那你可以看，就是最后节目要收掉的时候，林志玲上的那一期，基本就是所有的精华都在里面。那一集好像就林志玲有喝了酒在上，因为她也很害怕。
哎，其实我今天你们觉得我今天讲话很放松。
你喝酒
了、啊？对，我下午在那个晒太阳的时候边晒边喝，所以现在整个人是有一点不能说是嗨的，可是就是放松的状态。
你刚刚不是在吃 pasta 吗？
我觉得你只要不是早上七点录都会挺好。
我感觉你今天确实情绪还挺高涨的。
今天 energy 很高，
就你终于醒了。
对，
嗯，
还有一个结语呢，我靠，这写的提纲也太好了，就是。
西瓜，你是不是最近在写论文？
起承转什么转合，然后自然行云流水，然后还有一个结语。
对啊，结语就是，
嗯、
而且这个结语好像直接可以读出来。
结语我感觉无法非常流利的接上了。
我帮你读一下，你这个结语怎么样？
你读吧，主持人。
其实以前的综艺好原创呀，就了后来就学韩综各种真人秀，但明星放不开，越做越假。怀念我们当年那个淳朴的电视环境，感觉像不像你讲的？
嗯，
这个语音这个语调
像吗？
不像吗？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然后小崔立刻附和呀，明星放不开加一。
对啊，就是现在有可能也跟舆论环境有关系、
嗯、
就是不管明星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明显
放大，
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慢慢呢他们其实也不太敢表达一些非常就是尖锐的观点啊，或者什么有一些比较超出正常框架的行为，所以他们其实也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像有一种就是真人秀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大家都是要立一个人设，因为感觉就真人秀的宗旨就是说把你拍的那种一览无余，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嘛，但是又希望在镜头前面有一个给大家有好的印象、
嗯、
然后就会有立一个人设，就把自己给包装成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有人设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相信不管什么国家的节目的真人秀应该都会有一点点剧本的，但其实如果是明星放不开的话，我想讲的就是他们可能就很无聊很无趣、
嗯、
并不是人设这个问题，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就很无趣。
对啊，就是都是端着金子金主，真的有没有
对，然后舆论环境呢又很容易把任何小就是小就随便说的话就是大家就会上升到对上升到一个等级来进行讨论。我觉得明星其实也越来越怕这件事情，
娱乐圈也没有出一些可以撑场面的新生代的一些艺人啊什么的，就还是那些人，就还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人，
还是有那些节目你没有看到，
就是还是这些明星、
哎、对不知道，就希望内娱能做出更多好节目吧。
我觉得可能以前的明星真的就是观众选出来的，
嗯，
然后现在的可能有一些明星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资本推出来的，并不是大家选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以前的明星应该是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他就愿意做这些娱乐大众啊或者是什么搞笑啊谐星啊，但现在有的明星他可能本来是喜欢唱歌跳舞的，然后你给他抓去演戏给他抓去搞笑，但其实他不擅长这些东西。
嗯，因为现在连同一首歌这种表演的节目都没有了。
对，央视都是
那些明星也没有地方表演。
央视是古诗词大赛呀，
是背诗吗？
但背诗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主题，我觉得。
对，而且。
嗯，
但只是我没有在追这个节目了，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好不好看啊什么。
嗯，
就是。到结尾我想 Q 一个节目，就是金星的两个节目，一个是金星秀还有那个百乐门，就这两个节目当时觉得好好看啊、
嗯、
然后金星会讲一些很就是可能会 Q 很多人啊，就是扒很多人啊什么的，讲就很直白、
嗯、
然后后来好像引起了不满，谁的不满就把节目撤了嘛。那百乐门也是啊，就是里面那个都很好笑，讲的事情都很好玩，而且很有上海那种特色的那种感觉，那个风味那个韵味，然后后来也就
风味韵味
感觉很好吃。
然后对，然后后来也就去，
但我没有看过
白乐门，非常好看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睛眯眯的那个女生叫什么，眼小
金靖，
金靖王声音，这些都是那里的。
王圣英，他不姓王吧？
王圣英吗？王圣英啊，就跟他搭配的那个女生。
我记得他不姓王，但是他确实叫一个什么圣英。
刘圣英，王圣英啊，不好意思，我记不清楚了，是圣英好像，好好笑、啊、那个姐姐。
嗯，那我也要推荐一个节目，就是我过年看了那个《快乐再出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节目？
嗯、
就是2007年快男，
就是些过气
十三强里面的几个人。对，但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是真实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去旅行，就是真朋友的旅行跟那种综艺里凑出来的那几人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们之间互相聊天啊，互相损对方什么都非常的真实，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朋友之间一起出去玩啊或者什么的。
嗯，
而且节目其实成本非常的低，但却非常的好看。
那些男生都很朴实，主要是就感觉过气了，
对，因为可能真的不红吧。
对对对
对，回到了综艺的最原本的状态。
我们五个什么时候可以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搞一个一天的，就是8小时联动录一天，然后把一天全讲下来，那种感觉。
然后缺点暴露无遗。
假设可以开车，就是、
忍不住也开
自驾的话，
人设。
假设可以自驾的话，来，
下
一
次如果。不是下一次如果真的就是可以一起出去，那我就是真的要是架8个机位。就现在相机非常的多，
你有几个手啊？
相机、手机，我就是一定要各种自拍杆，就是架起来啊，就是大家就是 一举一动我都要拍下来，然后回来我就要狂剪。
嗯，好可怕哦，会不会拍到我挖鼻屎啊？
上一次已经拍到了，上一次也剪进去了，你挖鼻屎你忘记了吗？
有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肯定会忍不住挖鼻屎的。
有，你自己去看，有一幕。
好吧。
有一幕在吃早餐的时候，你跟小石你在挖鼻屎。
太可怕了。
好。
对，我们上次是有剪的了。嗯。
上次泰国那次吗？
对啊，你没看小崔剪的、
对。
但是没有情景啊，就是一些小片段。
对，
上一次因为拍的时候也真的是随便拍，也没想到真的能剪。
嗯，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会剪，然后结果回来就真的就剪出来了。
我觉得你要真的要拍出一个有点故事性的，是不是整天都得各种拍，然后最后再理出
一
条线，
你才能把
剪辑在一起，
你才能对你把那些不经意的，
我觉得这种有故事线的随便拍是拍不出来的，肯定就是前置作业就是一定要策划好，就你起码拍的这人要知道你要拍什么东西。就不能像上次一样随手拍然后再剪。
我觉得就去冰岛自驾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冰岛自驾，
冰岛不只能自驾吗？
冰岛只能自驾吧。
可以，虽然我去过了，但是也可以。
对，
不是说东西很难吃吗？
哎，你去过啦？
嗯，我去过冰岛啊。
好了，马耳他自驾吧，我想去一些这些这么诡异的地方。
嗯，感觉又没聊出什么东西来，大家随便听听，
随便听听，
随便听听吧。
感谢大家跟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小时，
希望大家周末有一个好的心情，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
希望我们尽快把这期剪出来。
是，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录的，希望可以后面。
你干嘛透露这个？
这段会剪掉，
对，剪掉啊。这样喽，拜拜。